任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15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白宫经济顾问霍德洛对美中关系现状感到悲观，中国驻美大使称美国的指控毫无根据，沙特坚称将会回应任何威胁。此外，国际战略咨询与商业发展公司克伦普顿集团的中国主管政治分析人士布兰切特说，和很多威权统治的领导人一样，在现在的中国没有人能够撼动习近平的地位，无法对他形成有效的制约。他解释说，
I think there's no opposition that matters in China today. Xi Jinping is being in a position similar to that of Stalin after the purges.
他说他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并没有任何反对力量真正有分量，没有人可以好像陈云对邓小平没有有效的反对力量控制任何方式，并由此来到限制领导人。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日表示对美中关系现状感到悲观，但并没有直接回答两国是否或者已经进入新冷战。库德洛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星期日分别接受了福克斯星期日新闻主播华莱士的专访。根据福克斯新闻在节目播出之前透露出来的采访片段，华莱士问库德洛说，鉴于美中两国在贸易、军事和政治领域的一系列冲突，两国是否已经进入了所谓的新冷战时期。库德洛回答说，他将这个问题留给历史学家。在库德洛之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亦都接受了华莱士的专访。崔天海否认中国政府允许或者参与了盗窃知识产权的行为，他说这些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中国驻美大使说，特朗普行政当局对北京发出的很多指称并没有根据，包括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的指称。白宫指称中国试图影响美国下个月的中期选举，令到选民不要投共和党的票。白宫并没有提供详细的信息。白宫又说，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很多美国报纸的插页是宣传。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海又说，插页广告是美国媒体常见的方式，在报纸上面购买广告版面表达自己的观点。崔天海还否认美中两国正是处于贸易战，虽然两国对从对方进口的产品获以高额报复性的关税。在沙特阿拉伯股市猛跌之际，沙特当局星期日发出警告说，沙特将应对任何的威胁。在这个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华盛顿邮报撰稿人贾马尔卡舒吉失踪，假如被证实是谋杀，将会有严厉的惩罚。沙特王国当局发表声明说，无论通过经济制裁、政治压力，亦或是重复虚假的指控，沙特王国申明拒绝接受任何威胁以及破坏他的企图。沙特王国亦都申明，假如受到任何方面的行动锁定，王国将会以更强的行动予以回应。在沙特当局发表上述声明之前，利雅得股市在这个星期的头一日交易之中猛跌 7%， 但后来跌势有所减缓，变为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国防部长马蒂斯可能会是下一批离任的重要政府官员之一。特朗普14号接受哥伦比亚电视台60分钟节目访谈的时候表示，他并没有得到信息说马蒂斯即将离开，不过他又说马蒂斯可能会。特朗普总统形容马蒂斯是一个好人，他们很合得来。马蒂斯可能会离开，就是说每一个人在某个时刻都会离开，这个就是华盛顿。特朗普总统任职21个月以来，已经解雇或者迫使众多重要官员离职，亦都有一支是他喜欢的官员的辞职，包括上个星期宣布年底即将辞职的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克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日重新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将自卫队明确写入宪法第九条的主张，确认自卫队的地位。上个月再次当选自民党领袖之后，可继续担任三年首相的安倍星期日在检阅自卫队的时候表示，需要修改宪法以俾自卫队自豪感。围绕预定年底修改的防卫力建设指针防卫计划大纲，安倍说这些是当今的政治家的责任，他决心履行责任。他又说自卫队赢得了公众的信任，政治人必须创造所有自卫队队员都能够带着高度自豪感完成任务的环境。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 CBS 采访的时候说，气候变化不是骗局，但是他并不确定原因是否人为的。特朗普又说他认为有些事情正是发生，正是发生变化，他将来还会变回来的。他并不认为这些是一个骗局，他认为可能出现了变化，但他并不知道这些是不是人为的。他要说的就是他并不想拿出数万亿美元，他不想损失数百万的就业机会。土耳其官员说，一部大货车从土耳其西部的一座桥上面翻车，车上包括儿童在内的19名移民死亡。当局说这次的事件亦都造成了11人受伤。著名的美国零售商西尔斯已经申请破产保护，试图将公司重组为一个业务规模比较细小，并且希望在未来经历一段困难时期之后可以重新获得盈利的企业。申请破产保护是西尔斯公司改革业务的最新措施，包括出售旗下部分的品牌，并且关闭数以百计销售额下降的分店。在星期一提交的破产保护申请当中，该公司列出了69亿美元的资产以及113亿美元的负债。西尔斯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关闭142家分店，但是余下来的分店继续保持营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中贸易战加剧，可能有助习近平进一步集权。美中贸易战不单止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对中国内政也都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有观察人士指出，虽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应对美中贸易战的战略和战术在中国国内引发一些批评的声音，包括曾经支持他的太子党盟友也都流露不满，但是在现在的中国并没有人能够对习近平的权力形成有效制约。相反，一旦贸易战继续加剧，即可能会令到习近平在改革方向上走回头路，并且进一步巩固个人权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美中贸易战开战以来，中国国内对习近平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措施提出不少批评。有人认为贸易战开打是因为习近平太早亮剑、太过高调、太早抛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因此才遭到美国和西方的围堵。亦有人认为贸易战之所以开打，罪魁祸首就是因为习近平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失败。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10月11号星期四就贸易战对中国内战的影响举行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时事评论人林和立说，中国国内和香港的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在应对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无论是战术还是战略都没有做好，确实引发多方的批评，包括习近平在中共太子党内的盟友刘源和胡德平。林和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因为习近平目前是控制军队和警察，所以他看不到党内其他派系的人给他很严峻的挑战，但是因为他处理特朗普贸易战的处理得不好，同时恢复毛泽东时期的做法，所以引起党内干部子弟的批评，尤其是与胡耀邦、邓小平、刘少奇关系比较密切的高干子弟的不满。另外，习近平上台时，党内两个主要派系江泽民的上海帮和胡锦涛的团派，习近平利用反贪腐作为一种武器，非常成功地打击了上海帮和团派。但是上海帮和团派，特别是团派，还有人在党政高层，所以他们亦会对习近平很不满。 林和立曾经写过一本书《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政治》，他说除了太子党和团派与上海帮之外，支持改革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包括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公开批评习近平走回头路。中国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就曾经发表论文指出，习近平的施政正在带领中国开倒车，回到40年前的毛泽东时代。另外一个是国际政治学者资中坤六月撰文表示，美中贸易战如果真的开打，罪魁祸首就是因为习近平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失败。不过林和立说，虽然仍然受到批评，甚至七月份的时候，习近平自己亦在中国官方媒体上消失了几日，但是八月份以来，习近平好像已经重新控制局面。国际战略咨询与商业发展公司克伦普顿集团的中国主管政治分析人士裘德布兰切特说，与很多权威统治的领导人一样，在现在的中国，没人能够撼动习近平的地位，无法对他形成有效的制约。他说
I think there's no opposition that matters in China today. Xi Jinping is being in a position similar to that of Stalin after the purges. He may be unpopular, but...
布兰切特说，他认为在今日的中国，没有任何反对的力量真是有份量，没有人可以好像陈云对付邓小平，没有有效的反对力量控制任何方式，并由此来限制领导人。许章润是写了批评文章，但是他患癌症要死了。胡德平的炎黄春秋被关闭，没有任何反应。他觉得习近平现在的地位与斯泰林在完成对党的清洗之后差不多，他或者不得人心，但是你能够又做些什么？白宫表示，美国对中国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是为了迫使中国改革经济，但是事与愿违，与美国人想的不同的是，习近平要求中国人重返毛泽东时代。习近平在9月25至28号在中国东北考察的时候说，美国逼中国人走自力更生之路不是坏事。自力更生是中共在毛泽东时代提出的豪言壮语。习近平还强调，中国的国家发展最终还是要靠自己。香港时政评论员林和立说，这个同中国制造2025遭到西方和美国的打击，比习近平造成很深的危机感有关。中国制造2025是美中贸易战的一个重要目标。根据这个计划，到2025年之前，中国要在包括飞机、计算机芯片和电动汽车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行业基本实现自给自足。习近平的目光不单止对准高科技，根据他在东北考察的要求，中国人要实现的另外一个自力更生和自给自足是农业。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下半年，中国进口的粮食总量高达 1.32 亿吨，粮食自给率降到 82.3%。香港评论员林和立说，美中贸易战之后在中国发生的另外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习近平要扶持国有民退。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截至今年6月，中国已经有至少10家民营企业被国有企业国有化。新浪财经9月18号的一篇报道统计，根据上市公司的公告，截至9月，至少有22家名企上市公司被国企收购和控股。9月12号，中国财经专家吴小平发文指，民营公司已经完成协助国有经济发展，应该逐渐离场。文章一出，引发担忧。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更重视国企，是因为他们可以帮助中国应付国内外的经济挑战。通过强大国企，他亦能够壮大他的个人地位。林和立认为，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50多岁被退休，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林和立还说，如果贸易战进一步升级，对习近平来说可能会是好消息，因为这个为他进一步集权提供了极好的理由。他说，
习近平会利用这个机会火那当头，比如说中国受到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威胁。
林和立说，习近平会利用这个机会，利用所谓国难当头，中国有史以来受到的最大威胁，来自美国的威胁，来作为藉口进一步滥权。按照中国民族主义的惯例，中国民族主义的处理方法，中国很多领导人会趁着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积极滥权。无论这个威胁来自何方，日本、美国或是其他地方，中国一定要团结在一起，要100%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这个方便习近平进一步集权。 林和立认为，由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威胁仲系继续，贸易战可能要延续到明年底。九月特朗普总统仲威胁要再向剩下的267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税，这个将包括所有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不过另外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人通常比较务实，不会被贸易战无限期延长。习近平应该期待在下个月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特朗普达成交易。曾经在小布殊总统时期担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亚洲事务主任韦德宁在詹姆斯敦基金会的研讨会上说，虽然这个极具讽刺意味，但是中国认为特朗普是他们唯一可以与他达成交易的人。他说他想他们急切的想促成习近平和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G20 国集团会议上的会晤。他知道他们很急切，因为他们告诉他们，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与特朗普的下属达成交易，而特朗普是唯一可以达成协议的人。在很多方面，他们希望能够达成个人的突破，就好像金正恩与特朗普在新加坡达成的突破一样。韦德宁说，中国人足够务实，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够全靠自力更生，他们还需要西方的市场和技术。他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对贸易战的反应是谨慎。他说美国公司并没有报告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中国亦没有呼吁抵制美国货。与在萨德问题上不同，中国依然需要西方的市场、专业和技术。中国人知道与世界分离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韦德宁说，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措施打到中国人措手不及，中国人原来以为还可以跟以前一样通过谈判的方式将问题谈死，但是这次不可以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可能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 G20 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晤的消息，令到美中关系的观察人士对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紧张关系出现缓和感到有少许的乐观。美国传媒报道说，特朗普决定推进在G20 峰会上与习近平见面的计划，并委派白宫内持温和派立场的官员落实他和习近平的会晤。但是了解内情的美国资深分析人士表示，特集会的前提必须是中国在贸易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下面请听美国资深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最早报道了特朗普和习近平计划在阿根廷举行会晤的消息。报道说，白宫委派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和美国财政部主导与中方的沟通策划，而不是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为首的对华强硬派，被特朗普总统称为首要中国问题权威的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白邦瑞在接受福克斯财经频道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同意与习近平会晤的主要原因是中方有望在贸易问题上做出一些重大让步。他说他所得知的一些消息是，中方正在研究一套方案，他们试图了解特朗普总统的底线在哪里，但是显然还未确定。白邦瑞表示，中方正在努力，但是目前还未满足美方的要求。他对美中在11月下旬特集会时取得突破抱谨慎乐观态度。他说这个将取决于中方是否会做出重大让步。美中两国元首可能会晤的消息正值美国股市全线下跌之际，分析认为美国金融市场的震荡在一定程度上是投资人对美中贸易争端长期化的担忧。这次主张特朗普与习近平举行会晤的美国财长努钦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都曾经与华尔街有紧密联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将不会在这个星期公布的年度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个将有助于双方缓和紧张关系。自从今年年初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下跌6%以上，人民币贬值有助于减轻在美国关税下中国商品出口美国的压力。 正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的美国财长鲁钦对美联社表示，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才能够确保11月份的特集会能够成行。目前仲未清楚中国方面会做出乜嘢妥协。金融时报此前曾经报道话，中方主导美中谈判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仔细分析过美方提出的问题清单。他表示，美方清单上大约三分之一的问题可以立即解决，仲有大约三分之一可以谈判解决，另外三分之一涉及中国国家安全，因此冇谈判的可能。哈德逊研究所白邦瑞对福克斯财经频道表示，特朗普总统的理想目标是在互惠的原则下实现美中贸易的平衡，并大幅增加美国就业。他说中方可能会出于面子，既不承认亦不解决美方提出的强制技术转让和盗窃知识产权问题，但是如果中方能够提出在两年内连续大幅削减美中贸易赤字的方案，并有助于美国增加就业，特朗普总统才可能会接受，并就此被美中贸易战暂时画上句号。但是据最新的贸易统计数据，九月份美国对中国的单月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341亿。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针对中国贸易，美国还有更多招数。他说中国人好日子过得太耐，他估计他们认为美国人是傻瓜，美国人不是傻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呢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在美国和欧盟以及日本一起继续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之际，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说，中国的经济制度和世贸组织规范不相容，并呼吁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在这个问题上发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据报道，美国、欧盟和日本将于下个月在巴黎就世贸组织改革相关问题进行最终协商。在这个之前，三方代表讨论了改革世贸组织的潜在方案，以及如何在世贸组织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贸易问题，包括国有企业产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和其他非市场的经济政策。美国驻世贸组织大使丹尼斯·谢伊上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世贸组织改革举行的座谈会上表示，世贸组织目前被认为没有能力应对中国问题。他说对他来说，在世贸组织改革上处理中国的非市场经济问题是非常重要，但是亦是最难。他希望其他成员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发声。他说他和很多在世贸组织体系中的朋友讲过，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中间道路，尤其是在围绕中国的这些问题上采取这种做法已经不再可行。他们确实需要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制度与世贸组织的规范不相容，如果体系中的朋友关心这个体系，他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发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亦曾经讲过，世贸组织没有能力应对好像中国这样的非市场经济体，他还说允许中国入世是一大错误。美国领导的世界主要经济体1994年在日内瓦设立世界贸易组织，为解决贸易争端建立一个平台和处理机制。2001年该组织接受非市场经济体中国入会，中国被认为是在世贸组织现有规则下经济全球化的大赢家。今年七月，美中两国代表在世贸组织曾经就中国的经济模式有过激烈交锋。谢伊当时在世贸组织总理事会的会议上做了题为《中国的破坏贸易的经济模式》的发言。他说即使中国一再将自己标榜为自由贸易和这个全球贸易体系的坚定捍卫者，但是中国实际上是世界上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色彩最严重的国家。 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张向臣则反驳话，美国正在妖魔化中国，攻击中国的经济模式，以转移到他的注意力。面对美国以新的贸易规则来绑住中国的手脚的努力，中国绝不低头。谢伊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讲到了与欧盟以及日本正在进行的磋商，他表示三国所做的努力，既希望制定一些处理知识产权、补贴和其他非市场经济措施等问题的共识规则，同时亦希望确保现行的世贸规则得以适当执行。他说美国将致力于这项努力，但亦表示这个或者不会改变中国的行为。他说他们致力于这项三边努力，他们希望能够就新规则产生共识，然后由此扩展出去。他说是的，对于规则是否能够切实显著改变中国行为，他们对此可能有些怀疑，但是这个不意味着他们不应该继续这一种做法。谢伊表示，美日欧三方一旦就世贸组织改革达成共同协议，他们会与世贸组织其他成员谈。他说即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亦认同三国的观点和立场。美国和欧盟目前就世贸组织仲裁机构改革仍然有分歧。特朗普总统多次批评世贸组织，称美国很多年来在世贸组织受到很坏的待遇，说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已经破裂，不能够公平公正处理贸易争端。特朗普总统还表示，如果不改革好就退出。在上星期五的座谈会上，亦有人提问美国是否会退出世贸组织，谢伊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表示总统所讲的世贸组织需要改善，这个是正确。他表示他会继续在世贸组织改革尝试做出建设性的努力，并且强调如果没有美国的领导，有关改革的讨论不会开始。中国称世贸组织需要改革，但是改革必须是渐进式，而且要反映大多数成员的诉求。北京仲强调，改革要确保世贸组织基本宗旨不变、基本原则不受挑战，并增强世贸组织的权威性和领导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星期日香港爆发游行，反对特首林郑月娥大规模填海造地计划，称中国国企将大规模从中受益。而特首则表示，政府的未来计划不会愧对下一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多个民间团体星期日的下午发起了大游行，反对特首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当中大篇幅地宣介她所谓的明日大屿填海计划。该个计划提出了香港未来十年斥资4000至5000亿港元填海1700公顷。香港政府这项的愿景一出，立即引来了香港社会舆论激烈反应。星期日的游行队伍吸引了大批民众到场参加。
因为填海其实是要需要很多的海沙资源这样的。
一名姓施的参与民众向美国之音表示，因为填海是需要很多的海沙资源，而海沙很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内地或者是东南亚的国家，海沙业会越来越贵，内地以及是其他国家很昂贵的海沙。施先生还表示，林郑月娥的这项计划肯定就是听命于中共。工党副主席李卓人日前是对美国之音表示，受益于香港政府填海造地计划的是中国的国企。
首先得到利益的是什么人呢？当然就是
李卓人表示，首先得到的利益是什么人呢？当然就是建筑的部分。是什么的企业呢？大家都能够看得到，香港很多的基建都是中共的国营企业去做，最后那10000亿的政府投资，第一个可以分到利益的就是中国的国企。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当中表示，香港经济发展目前面临着两大瓶颈，即是土地以及人力，而且都是不容易解决。关于内地来港的人员的压力，香港市民陈先生表示，他并不排斥大批的中国内地人到港。
在这个我要说清楚，我不是完全反对内地人。
陈先生表示，他要讲清楚的话，他不是完全反对内地人到香港的团队经商，只要他们的情况是真实的。因为香港亦都有人去内地公干经商，所有的事只要跟法理、跟规定、人权的遵行，他是觉得没问题。陈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目前还有很多的土地可以进行规划使用，没必要大规模填海造地。
我就说呢，土地跟住房啊是两个不能拉上
关系。陈女士话，土地同住房系两个唔能够拉上关系嘅逻辑。香港现时有好多嘅土地，佢根本系冇用到，好多嘅空地唔发展，好多嘅中地亦都系冇用到，而且呢啲都系冇好好用到香港嘅地。林郑月娥喺施政报告当中表示，认同社会期望发展中地，并且系指示发展局统筹，同时推行土地共用嘅先导计划。香港工党在游行现场散发的材料显示，中国军方军营在香港占地2000公顷，地产商囤地1000公顷，香港粉岭高尔夫球场占地172公顷，总计将会近是有近3200公顷，大大高于林郑月娥引发社会争议危及生态环境的填海造地愿景所希望得到的2000公顷的未来土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南北韩星期一举行高层会谈，落实峰会协议。南韩政界人士指教中方制国或者会明年春天访问北韩。台湾邀请教中方制国赴台访问。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满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南北韩星期一在戒备森严的非军事区举行了高层会谈，讨论了有关落实最近平壤两韩峰会所达成协议的议题。南韩总统文在寅呼吁国际社会针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去核努力采取激励的措施，不过很多专家对北韩去核是否取得进展持怀疑的态度。南北韩的领导人在9月的峰会上面同意加强跨境合作，开展一系列促进和平、实现半岛无核化的项目。
북과남사이이지난시기에는하도오래간만에만나다나니까소목소목하고
南韩统一部长说，南北韩的官员在星期一的会谈当中同意在今年年底之前开始更新和连接双方的铁路线和通路，双方还同意讨论有关一个北韩艺术团尽快前往南韩表演的事项。南韩通讯社报道，南韩执政党民主党的党首李海赞说，他听说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希望明年春天访问北韩。南韩总统文在寅目前正在欧洲访问，路透社说预计文在寅总统将会向教宗方济各转达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希望与教宗方济各会面的愿望。梵蒂冈上个月同北京就主教任命达成临时协议之后，台湾邀请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访问台湾。梵蒂冈目前是同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唯一欧洲国家。正是访问梵蒂冈的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星期日单独觐见教宗方济各，邀请教宗访问台湾。教宗方济各表示为台湾祈祷，并且两度转达对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问候。陈建仁副总统发表声明，并没有提及教宗方济各访问台湾的时间。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星期一表示，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挑战不断增强的时代，澳大利亚和美国同盟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在今年8月由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转任外长的佩恩星期一在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院发表他上任以来的首次重要政策的演讲。他表示澳大利亚需要在一个战略不确定的时期捍卫自己的利益。美联社在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指出，佩恩明确宣布支持澳大利亚的防务条约伙伴美国。而在这个之前，中国的《中国日报》上个星期发表社论，指责澳大利亚和日本急匆匆加入美国，试图压制中国。中国国有核电企业中国广核集团发表声明说，美国有关对华出口核能技术限制中涉及该公司的推论并没有事实的根据，该公司在英国的项目亦都没有使用美国的技术。美国能源部上个星期四表示，将会加强对中国出口民用核能技术的管制，防止中国转用于军事或者其他非授权的目的。美国能源部长佩里在一个声明之中说，美国不能够无视中国在得到确认的美中民用核合作过程之外，获取核技术所带来的国家安全的影响。在星期日，印度北部斯哈克贾汉普尔地区 一幢正是施工的建筑物的屋顶倒塌，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十五人受伤。当局在屋顶倒塌之后立即搜索被困在瓦砾之中的生还者，并且持续到午夜。美国阿富汗和平特使卡利扎德星期六会晤阿富汗总统加尼等官员，介绍他同多国磋商推动阿富汗和平，以及星期五同塔利班谈判的情况。同时塔利班星期六在一个声明之中表示，塔利班一个代表团星期五在卡塔尔同美国特使卡利扎德会谈，这次是首次有参与谈判的一方正式确认双方直接的谈判。中国红色歌剧红湖赤卫队音乐会版将会在澳大利亚上演中国文革时期的所谓八个样板戏之一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去年在墨尔本艺术中心演出。中国内战红军题材的歌剧音乐会将会在2018年11月上旬在悉尼歌剧院上演。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很可能会找藉口和乌克兰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在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下令收回俄罗斯东正教会对乌克兰的管辖权之后，三间乌克兰东正教会启动了合并统一程序，以便为最后成为自主独立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做好准备。此举就意味着俄罗斯在斯拉夫和东正教世界的影响将会急剧大幅减少。普京总统特别召开幕僚会议讨论这件事，亦都将会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爆发大规模冲突提供借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基辅东正教大牧首新闻处10月12号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在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一日前宣布收回俄罗斯东正教会对乌克兰的管辖权之后，基辅东正教大牧首开始着手准备一个特别的东正教主教会议，讨论将三家乌克兰东正教会合并统一，以便为接收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的命令，使乌克兰东正教会成为独立自主的东正教会做准备。这份声明说，这个过程必须自愿和平，不能够强迫乌克兰的每一家东正教堂和信徒应该自愿决定他们未来愿意服从于俄罗斯东正教会允许乌克兰东正教会的管辖。君士坦丁堡虽然位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但是在1500多年前曾经是罗马帝国首都，同时亦是东正教发源地，被认为是东正教的梵蒂冈。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的地位和国际影响超过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在沙俄时代，君士坦丁堡曾经是大批俄罗斯东正教徒的主要朝圣之地。300多年前，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亦同样颁布命令，使俄罗斯东正教会成为自主教会。由于当时乌克兰属于沙皇俄国，俄罗斯东正教会拥有对乌克兰东正教会的管辖权。苏联解体后，乌克兰东正教会分裂成为三部分，信徒最多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管辖下的乌克兰东正教会，其次是不属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基辅东正教会和乌克兰自主东正教会，但是这两家乌克兰东正教会的信徒要少于前者。乌克兰议会2016年正式请求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授予乌克兰东正教会自主权，被认为是东正教虔诚教徒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去年春季曾经访问君士坦丁堡，当时受到东正教普世大牧首亚尔福洛梅一世的热情款待，两人讨论了组建统一的乌克兰东正教会等议题。最近两个月来，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媒体大量报道和高度专注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将颁布命令，使乌克兰东正教会成为自主教会。10月11号，在经过三日的主教会议磋商后，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下令收回300多年前俄罗斯东正教会对乌克兰东正教会的管辖权。这个标志着开始启动乌克兰东正教会成为自主教会的程序。评论人士认为，与其他宗教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从历史到现在，俄罗斯东正教都积极参与政治。历代沙皇过去都是俄罗斯东正教的最高领袖。沙皇
俄国长期以东正教同斯拉夫世界领袖自居，在沙俄政府发动同参与的很多战争中，很多都以保护东正教同斯拉夫人为名出兵。十月革命后，东正教几乎被赶尽杀绝，但是二战期间为了抵抗德国侵略，斯大林又重新组建东正教，这个造成今日的俄罗斯东正教一直同安全情报部门同官方关系密切。普京时代，俄罗斯东正教坚决支持克里姆林宫的各种行动，包括吞并克里米亚和出兵叙利亚。在信徒和教堂数量上，乌克兰东正教能够占今日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三分之一。俄罗斯失去对乌克兰东正教的控制，意味着俄罗斯在东正教和斯拉夫世界的影响急剧大幅减弱。白俄罗斯、摩尔多瓦、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很多目前仍然受俄罗斯管辖的当地东正教会，亦会考虑脱离莫斯科获得自主权。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几日前会晤东正教基辅大牧首时表示，乌克兰东正教获得自主权是他最为幸福的时刻，几代乌克兰人的祈祷和愿望终于成为现实。他说俄罗斯从此不再是东正教社会的中心，俄罗斯帝国亦因此丧失了对过去殖民地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工具。乌克兰东正教会成为自主教会，更将是乌克兰融入欧洲进程的重要一步。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利斯基说，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管辖后，将使用目前通用功力而不是俄罗斯东正教会使用的余略力，那个使乌克兰更与世界接轨，会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在12月25号过圣诞节，而不是好像俄罗斯这样在1月7号。尼科利斯基说，乌克兰人现在都将俄罗斯看成是侵略者。2014年的乌克兰广场革命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就越来越不得人心。尼科利斯基说，尼科利斯基说，不忠于莫斯科的乌克兰东正教会支持了乌克兰的变革运动和当时的示威民众，他们开放教堂给示威民众过夜。俄罗斯东正教会从那时起就在乌克兰丧失很大影响，克里姆林宫再给多些钱亦无法挽回这种趋势。尼科利斯基说，除了俄罗斯的影响将大幅减弱之外，俄罗斯东正教会本身亦将会面临一场严重危机。乌克兰东正教会获得独立，亦将涉及教会的巨大财富将如何分配，特别是被称为斯拉夫人东正教圣地的基辅洞窟修道院的归属，都可能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基辅洞窟修道院在历史和宗教地位上不单止远远超过俄罗斯境内的东正教中心，而且那里更储藏着大量圣像和其他东正教宝藏，至今仍然被很多俄罗斯人崇敬的末代沙皇时代的著名改革大臣斯托雷平在基辅遇刺后亦被下葬在那里。很多政治分析人士警告说，俄罗斯东正教会丧失乌克兰很可能为双方爆发大规模冲突提供藉口。普京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将要捍卫在乌克兰的东正教徒的利益，但是他亦强调俄罗斯将使用政治和外交手段。普京在10月12号星期五夜间紧急召开有总理、上下两院议长和情报部门首脑以及其他高官参加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事态发展。普京政府和与克里姆林宫关系极其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目前都非常愤怒。俄罗斯东正教会以及各种宣传机器攻击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大牧首的做法是非法，将会造成东正教历史上的大分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广州女律师孙世华自曝被广州市荔湾区华林街派出所警察关押、脱衣羞辱并遭到陷害的事件持续发酵，目前又有新进展。广州律师协会表示，涉案警察在案发期间行为失当、态度不当和语言不文明，警方稍后发布通告称，涉案的视频不存在着所谓殴打羞辱情况，只字不提当事人被脱衣检查的指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10月13号星期六晚间，广州市公安局再次发布了通报，通报中说，警方邀请广州律协代办调看了当事人进入离开派出所的全部视频，视频显示不存在孙世华被殴打和羞辱的情况， 通报中话，当时民警态度、声音、行为同语言有失文明，已经对其批评教育。呢一则通报只字未提孙世华喺派出所被强制要求脱衣检查一事。广州律协10月13日星期六凌晨发布通报称，华林街派出所民警在孙世华律师办理业务期间存在行为失范、态度不当、语言有失文明等情况。这一则通报称，暂未发现存在殴打、羞辱孙世华律师的行为。孙世华随后发表声明说，四位律师成员观看了现场视频之后告诉他，整个案发过程中他的现场行为一直保持理性、克制、毫无瑕疵，堪称律师理性的典范。从律协的通报和孙世华所引述的律协成员评价来看，情况显然与广州公安先前对孙世华律师扰乱单位秩序的指控不符。孙世华律师在网上发布在华林派出所的遭遇，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响。中国官媒央视、新京报、财新网、澎湃新闻等中国媒体纷纷跟进，媒体评论和网民纷纷要求广州市公安局公布视频，澄清事实真相。不过律协通报中对于舆论最关注的孙律师是否遭到殴打和脱衣检查只字未提，至于行为失范到什么程度，是否有殴打行为、态度不当、语言有失文明、是否涉及侮辱，律协和涉事派出所均未有公开更多详细的细节。舆论谴责律协委婉措辞，刻意回避核心事实，并认为这一则通报是律协迫于权力施压而进行的似是而非的文字游戏。此外，这一则通报还引述了广州市公安局的声明，警方表示将始终坚持从严治警不动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充分尊重和切实保障律师正当执业权利，支持律师依法执业。曾代理维权案件被吊销执照的律师后祝圣武认为，律协受到当局钳制，不可能独立于官方真正维护律师群体的权益。
孙守华律师描述的情况是真实的，那么广州警方是犯罪的，不是行为失范。
祝圣武说，孙世华律师受到侵权的情况如果是真实的，这样广州警方的行为是犯罪的，不是行为失范，律协不是正常的调查人员能够讲出来的话，这么严重的事情是行为不当。祝圣武说他觉得这个太轻描淡写了。美国之音致电华林街派出所，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称这件事需要向广州市公安局了解。广州市公安局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称，事件正在调查之中，让记者等星期一上班之后打电话到宣传处。针对广州市律协的通告，孙世华律师通过其丈夫徐木清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则声明，表示警察对其扣陷、强力施暴、脱衣羞辱等关键事实在通报中均被忽略，真相仍非常遥远。孙世华律师在声明中说，广州律协为查看涉事视频曾经过艰难交涉，四名律协成员观看现场视频后对孙律师表示，整个案发过程中孙律师的现场行为一直保持理性、克制、毫无瑕疵，堪称律师典范。孙律师还在声明中描述了部分警方施暴的片段，包括就击锁喉、堪勃施暴，甚至导致短暂窒息。此前孙律师在网络上对此事的详细描述，9月20日下午他同访问李小晶到该派出所办理就你的丈夫周建斌办理取保候审问题同警察沟通，周李夫妇二人因为拆迁赔偿问题上访，中非论坛期间曾遭到北京警方的拘留遣返。孙世华律师在与警方交涉过程中，一名姓陈警察将工作证掟向他，他本能的用手遮挡，警察反无其袭警，随后孙律师遭到围殴和脱衣侮辱，而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李小晶频遭骚扰威胁，无法公开作证。孙律师说自己非常害怕成为下一个雷洋。祝圣武对当局处理这一件案件的结果不乐观，一旦高层定性， 受害者难以讨回公道。
你看到雷洋的事情和徐正和的事情，这是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最知名度最高的两个案例的话，
朱胜武话，雷洋同徐顺合的事情是国际上知名度最高的两个案例。一旦中央政府将这一件事情定性为政治斗争之后，就更加不会有真相了。包括疫苗事件，乜嘢真相都不会有。那一些追求真相的人都被判刑。孙律师的强烈要求广州警方向他本人及社会公众公开现场控视频，尽速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反对广州警方自任裁判，自说自话。此外，孙律师还希望纪检监察、检察等第三方机构依法介入。有网民鼓励孙律师进行行政诉讼。此外，徐穆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都表示，将采取法律措施维权，追究涉事警务人员的责任。微信公众号法律先生发布了一篇名为《脱了律师的衣服，这个世界会好吗》的文章。文章分析了律协通告的矛盾、躲避态度，认为现代的律师如古代壮士，在与公权力发生矛盾时，自古就免不了挨打受辱的处境。对于这件事，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让孙律师提起行政诉讼，在更加法律的框架里面解决这个争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中国当局近年来严控和打压社会与网络言论的行动近期明显升级，更有近乎荒唐的趋势。浙江一位大学教授因为新生开学致辞遭到处罚，河南青年因一句将家业送给共产党就遭到行政拘留，南京一位女性在屋企的车上面贴上标语被寻衅滋事罪批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据网上消息及报道，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赵思韵教授因在开学迎新致辞，道义担当不能成为稀缺精神中，谈论公民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并曾转发批评极左思想的文章，10月12号被学院党委发文，处以党内严重警告。网上流传的浙江传媒学院党委文件称，赵思韵9月30号文学院新生开学典礼的迎新致辞有不当用词。此外，2013年至2015年间有转发和发表错误言论，并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文件。不过文件中并没有指明赵思韵哪些话是不当用语，引发网友强烈不满。查读赵思韵的开学致辞，文中主要是寄予大学生要体现独立人格、具备自律、尊重和尊严的文化素养，具有批评精神和道义担当，肩负起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任。此外，网上一份河南商城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5岁的商城青年吴邦容10月12号在微信群中称，应该将自己的家业送给共产党，否则就是政治觉悟不高，背离国家和人民，党要对你进行教育，将你送到新疆在教育集中营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边个唔服试试。结果吴邦容当日就被信阳商城公安局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对处以14日行政拘留。另据维权网报道，南京68岁的秦户辉女士因为在自家私家车上粘贴宪政民主、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官员财产公示等标语，9月4号被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的口袋罪刑拘，10月10号遭正式逮捕。同时，上海网友唐唐、秋雨图说的作者唐燕图女士因为在网上发布民主人权宣言、揭露社会黑暗的图片，9月29号被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事拘留。据维权10月13号的最新报道，唐燕图被提审时遭有功及说出来就可以早一些出来的诱骗，但警方明确地表示在走程序会被逮捕判刑。唐燕图被刑拘后，正在读书的小孩子生活上困难，其前夫是三级伤残，没办法给小孩子提供生活费。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好啦，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啊，呢个系一个星期六嘅下昼 ，Michael 同李华咧系比较轻松嘅，佢哋正喺校园里边散步。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quitter 以及 mug。
哇，今日啲天气真系好啦！你睇嗰个人好舒服咁同佢只狗仔玩。咦，嗰只白色狗仔真系得意啦。
Yeah, he is a cute little critter.
Critter 系乜嘢嚟噶 ？Critter 系咪狗嘅一个品种啊
？No, a critter, C-R-I-T-T-E-R, is just an animal, usually one that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furry.The word is used a lot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U.S.
Oh, critter 就是毛茸茸的小动物，那松鼠也可以说是个 critter， 对不对？
Yes, squirrels are definitely critters. But,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don't like squirrels. They think they're dirty and look like rats with bushy tails.
蛤？还有人不喜欢松鼠的？怎么会像老鼠呢？我觉得他们很可爱，看起上来毛茸茸软绵绵，我最喜欢看他们用前面两只手捧着花生来吃，那个样子真的很可爱的。
Well, I would not try to feed those little critters if I were you. They bite and can carry diseases.
不要喂他们吃东西，他们会咬人。嘿，你站得远一点，扔给他们就行了。不过我就听过动物是会传染疾病的，是要小心一点。Michael, 这样好像老鼠的小动物可不可以叫做 critters 的?
Yes, those are critters too. Speaking of which, did you hear that my roommate got a newborn Char Pei?
你的同房养了一只刚刚出世的沙皮狗，那肯定很得意的了。
I don't think so. As far as I'm concerned, that little critter looks ugly.
你觉得沙皮狗很难看？很多人家里养沙皮狗都是觉得它们可爱啊。咦，是啊，我从来都未见过刚刚出世的沙皮狗的。Michael, 你带我去看看得不得啊？
You want to take a look at that ugly critter? Okay, we'll go. 、Look, Li Hua, here's my roommate's Char Pei. Look at that furry mug.He looks like he should be friendly.
Oh, 呢只就系沙皮狗仔啊，真系可爱啦。Michael, 你讲乜嘢 ？Furry mug, mug 唔系用嚟饮咖啡嘅杯咩？沙皮狗同 mug 有咩关系啊
？No, not a coffee mug. Mug, M-U-G, is slang for a face, usually an ugly one. His little mug is his face.
哦，呢度嘅 mug 唔系咖啡杯嘅意思，而系指一块面，而且系旺旺子好难睇嘅样。我觉得呢只狗块面几可爱啊 ，Michael， 我摸下佢得唔得啊
？Go ahead, but I'm sure he'll bite you。
佢会咬我噶，诶、哎，咁算数啦，我睇下得噶啦。诶 ，Michael， 我可唔可以将人块面叫做 mug？Of
course. For example, my brother has a really ugly mug。
你细佬生得好难睇。Michael, 你点解咁讲啊？而且你细佬个样好似你噶。
I was just trying to give you an example. I don't really think my brother has an ugly face.
系你真系啊！要同我举例都揾个好啲嘅，点可以将你细佬嚟到举例噶？破坏佢嘅形象。一系我要搞清楚 ，mug 一般系指好难睇个样，系贬义嚟噶，系咪啊
？Yeah, we usually don't say a person has a pretty mug.But if you like the look of that dog, you can say, Oh, what a cute mug this little dog has.
Oh, 你意思是可以用 mug 这个词来到指一个动物的面很可爱，但是不可以用来形容人块面。
That's right.
各位听众，今天你说学识了 critter, 意思呢就是指有毛的小动物。今天他还学会另一个词语呢就是 mug。Mug 在这里指就是指动物和人的面的。一般咧就系指难睇嘅面。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